感谢神，我们平安地度过2019年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大家有机会聚在一堂这样。今天我们当中有讲英文的，请你举举手。欢迎欢迎。我们要热烈的欢迎才行。我们有讲中文的，请你举举手。啊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帮我们跟旁边的人说，欢迎他来到我们的家庭。我相信大家过了一年是非常等待这个时刻，有机会跟阿神牧师讲道呢。哦，感谢主。啊，亦都听到 Andrew 来翻译，哎，好嘢好嘢。我们2019年的主题是扩张帐幕，左右扩展。我们听到很多见证，听到很多是关于很多突破的，无论是家庭和工作当中都是听到。我首先想跟大家去分享这个非洲这个医疗事工的一个突破。今年呢，我曾经跟大家宣布过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我们的医疗诊所开始呢这个工程的开始了。但今年呢，这个好消息呢，就是我们的诊所已经起好了。感谢主，我们开张了。生命河灵堂的生命河诊所，这个是它的招牌。靈糧陀診所的招牌，我們再看看，我們看看個正門口，這個是保安人員，其實是短宣，八月短宣的成員。再看看呢，就是我們的前門。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候诊室。有这个体重机。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病房和病床。当然跟美国的病床不是那么像，是吧？但是医照的果效是一样的。我们看下一张。在十月份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开张的示范。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病人，他是应该得到这个药疾，他是得到这个医治了。明年2月21日，我们就有真正的开张。我们感谢神，从北美亚洲有30多位这个不同的地方呢，是一起去呢去见证这件事，更有更多的医疗呢的领域呢是会扩展的。我们将这个荣耀再归于我们的上主。一个诊所的诞生其实是非常之非常之不容易的。我太太曾经说，我们一天到晚都跟非洲联络，我的手机里面呢，我跟这个非洲联络的信息呢，是比和北美是更加多的。感谢神，因为上帝清楚的异象带领，并且大家一起的衷心的摆上。所以虽然这条路是非常之辛苦和挑战，但亦都会成为最甜美的旅程。所以呢，异象是非常之重要的。 当我们准备进入2020年的时候，当你们想到2020，你会联想到什么？就是20的、最完美的事力嘛。这样所以我祝福大家在2020年有一个最完美的意象和事力。今年有一次，非洲突然间有一个人走到我面前，我在飞机上面的时候，啊，你是不是一个王亚臣牧师啊？你为什么会认识我的？其实我不认识你的，但我认识你的眼镜。啊，原来很多人即是认得我的眼镜，知道我是谁。所以眼镜的造型不是很重要，但眼镜可以帮助你的视力可以看清楚一点。当你看得见人生，就会是觉得 人生的清醒很多。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，我们怎样才可以看得见呢？刚才呢，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就曾经讲过，耶稣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你怎样才可以得着生命的视力呢？你怎样才可以得到完美的视力、完美的眼界呢？就是从得着耶稣开始。所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2020年都能够得到清楚的意象。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来看清楚的意象是开始在哪里呢？原来是开始聆听的能力。跟旁边人说，开始于聆听的能力。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，在在他前半生的能力好像一无所缺，一帆风顺，但是其实他是迷失的。当他在一次在特别的场景里面，他的眼睛突然间盲了，好像他一生的追求都消失了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时候他却得到生命的光。这个故事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。好像我们失去很多东西，但是我们终于遇到生命的主宰。这个人就是使徒保罗。让我们一起来从他的故事去看他怎样可以得到奇特的异象。好奇。使徒行传第九章三至六节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。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呢？他就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啊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起来，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嗱，我哋睇到呢度，保罗成为基督徒之前，人哋叫佢做扫罗嘅。他后来佢嘅名字改做保罗咧，就因为佢要咧系传福音。保罗是罗马希腊的名字。保罗是一位律师，亦都是一个受当地人尊敬的一个宗教家。 佢亦都係一個非常之有熱情嘅人，可是佢嘅熱情咧，就係喺迫害教會、殺害基督徒嗰方面。當佢計劃去大馬色嘅時候，去殘殺基督徒嘅時候，耶穌就用大光將佢隻眼整盲。然后呢，耶稣就对他作第一次的说话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要逼迫我？ 很有意思。当扫罗失去他最重要 的东西的时候，他就得着这个聆听神的能力。他不止听到神的声音，其实他的以后的一生都是靠听神的声音去过的。他得着人生最重要的事，其实他亦都别无所责了，因为他的眼睛盲了，他哪里都不去到。结果耶稣对他说，你去城里面，有人会跟你讲嘢，有人会讲一啲好重要嘅嘢俾你听，所以保罗非常之渴望去听到，嗰个人会同佢讲啲咩嘢。我哋继续往下看第十节，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叫做阿拿尼亚，主在异象中对佢讲，阿拿尼亚，他讲，主啊，我在这里。主对他说，起来往直家去，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，名叫扫罗，他正祷告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基督徒，其实很可能是保罗要杀害的一个基督徒。但上帝亦都同呢个人讲嘢，所以我哋发现喺圣经里边，冇一个人咧唔会因为咧系圣经咧而生命咧系被改变嘅。弟兄姊妹，你希望你嘅生命系不再一样吗？你渴望得着一个生命清晰嘅意象吗？咁你就要从聆听开始啦。所以阿拿尼亚听到神同佢讲要找到嗰个叫扫罗嘅人，但系阿拿尼亚嗰阵时候唔系好高兴。点解啊？因为佢知道扫罗咧系一个大魔头。如果我去揾佢嘅话，我咪自投罗网。所以阿拿尼亚咧，所以阿拿尼亚说，神啊，我听见很多人讲这个人呢是在耶路撒冷成日呢是苦害我们基督徒的。所以他曾经跟神是这样讨价还价，因为他很有经验的基督徒。但是神很清楚地跟阿拿尼亚说，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拣选的器皿，是会在外邦人那里是宣扬我的福音的。这句话其实就是保罗一生的一个异象的宣告。但是神呢就用这个阿拿尼亚呢是去告诉保罗听。每次呢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非常震撼。第一个震撼 就是原来这个伟大的上帝，他对你和我是有计划的，他对你和我是有梦想的。诗篇第180篇第八节讲，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。耶和华他必会成全关乎你和我的事。原来有些事是会关乎你和我的。我觉得英文的翻译更加宝贵。原来神是 会按照他的计划是放在我们的身上。这个不单只是我们自己个人的计划，而是上帝对我们的关于我们的计划，而是上帝有关于我的，但是是他的计划。所以上帝对你不但只对你有计划，不但只是你个人的计划，原来是上帝的计划。原来我的计划跟他，如果是我们个人的计划，他可以不来，他稍微关心一下就好了。但是如果是他的计划呢，他就不能够不管了。阿们。弟兄姊妹，你的一生，你的一生在神的眼中是实在是太重要了。他跟你说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这个故事给我第二个震撼呢，就是神不但对我们有计划，而且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计划，而且他还很乐意和很积极地想告诉每一个人。正话我们听到呢，诗篇耶利米书曾经这样讲过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且将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情去指示你。原来他是很渴望这样去告诉你听你的生命上面的事。我不知道你对你的生活有多少的满意度，如果你对你的生活不是很满意，求告他吧。他就会将又大又难的事为你解决。如果你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，我告诉你，神有更大更重要的事为你预备，让我们有一个求告神、相信神的心，相信祂放在我们有使命，我们是不断地去求告、去祷告。但是我们怎样去听到神的声音呢？很简单，你第一，你是要知道祂很乐意地跟你说话。你不要只是靠理论这样说，哦，我懂啊，我懂啊。你一定要相信，你真的要相信，他真的很想跟你说话，真的很想跟你说话。因为他爱你，如果你很爱他的话，他会打电话给你。你会不接吗？你一定会接的。当你求告他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跟你说话。第二个呢，你有一个对的态度。我在二十出头的时候，我跟我的父母一起住，还跟我外婆一起住。有一次，我穿篮球穿T 恤短裤，然后 去打篮球。我妈妈呢从后面呢冲出来了， 哎呀，阿神啊，你快啲，天气冷啊，唔好就着短袖衫短裤啊，你会冻亲噶。啊，妈，我哋几岁啊？你仲同我讲呢啲嘢？哦，呢个时候咧，我外婆咧又追出嚟啦，佢就同我妈妈讲：，你阿女啊，你外边好好冻啊，你着翻啲衫啊。我妈妈咧亦同我用一样嘅表情咧去望住我外婆讲：，我几多岁啊？你仲同我讲呢啲嘢？原来上帝系好乐意系用其他人咧同我讲嘢嘅。如果我哋态度唔啱嘅话，我哋有听但系听唔到。如果你有一个对嘅态度，神系会随时都会同你讲嘢噶。但系当你听到神嘅话语嘅时候，你就得到生命嘅意象，清楚嘅意象系从聆听嘅能力开始嘅。但系其实聆听唔单止系听神嘅声音，我哋亦都要有同时间咧系能够听到人嘅声音。你会唔会觉得？好有压力嘅事情，点解上帝唔直接咁样咧？系好似上帝咧同唔直接咁同保罗说话咧，而系透过阿拿尼亚去传话咧。保罗同埋阿拿尼亚系一个南辕北辙、完全唔同嘅人。保罗系一个罗马公民，有高知识分子，非常之外向。佢系最痛恨基督教嘅。阿拿尼亚系一个内向，佢躲保罗都来不及嘅人。美国嘅政治，如果民主党同埋共和党咧系从来都好难沟通嘅，我告诉你，保罗同埋阿拿尼亚更难咁沟通。点解上帝会将佢哋咧搞埋一齐咧？因为第一，上帝系要话俾保罗听，佢会想话俾保罗听，佢系有主权嘅。你唔系想听你自己想听嘅。唔系老系照你自己个人嘅方式去做事，上帝系有佢嘅主权嘅。第二，上帝系要保罗学尊重别人，因为我哋身边每一个人都系我哋身边每一个人都系上帝所重视嘅。所以如果你系做老板嘅话，你一定要尊重你嘅员工。如果你系员工嘅话，你哋要尊重你嘅老板，唔系表面嘅尊重啊？点解咧？因为你永远唔会知道，或许你最身边最重要嘅一个答案，可能系喺你最忽略嘅一个人嘅口中讲出嚟嘅。上帝。就系选择保罗最瞧不起、最忽略嘅一个人咧，系将佢自己应该得到嘅说话咧，系领受出嚟，由阿拿尼亚讲出嚟。好，我哋回想下我哋自己，我哋嘅一生当中系咪有一啲我哋系非常之唔重视嘅人，我哋系唔想同佢沟通嘅？但系神系要我哋嚟学习，让我哋要去知道，我神系要透过嗰啲人，系话俾我哋听，系有一啲好重要嘅事情。上帝亦都系要透过呢个训练，系嚟帮助保罗去建造佢生命当中嘅异象团队。 让我们今天去看看，就是看看另外一点清晰的意象，是要承认于团队的侍奉。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一至二节，安提亚教会在初代教会当中第一个做跨文化的宣教教会，这个教会充满爆炸力，这个福音呢竟然是可以传到欧亚非各州。看看我们看这个团队是由什么人去组成呢？巴拿巴，一个犹太的地主，从现在来说是一个土地法开发商或者一个商人。这个尼杰的西面是一个非洲的人，非洲人。古内勒人呢，路球是一个中东人。啊，听到这三个人你觉得他们很犀利了，是不是？第四位呢，马念呢，是希腊王的表弟，是王族，亦都是一个政治人物。最后一位就是罗马公民的扫罗，他是一位，他是一位牧师，后来变成一位牧师。你看看这五个人完全不同的聚作于一起，他们一起要合作，你说容不容易呢？是相当之不容易的。但是上帝知道扫罗，这个后来这个保罗，他需要一个这样的团队。他是透过阿拿尼亚这个操练，他学习怎样去尊重不同背景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能力，有没有 去建立这些这样的团队呢？聆听彼此的声音，尊重彼此的能力。我们当中的夫妻有没有、聆听彼此的能力呢？我们当中的、父母子弟之间有没有聆听互相的能力呢？我们在职场当中或者我们小组当中有没有能力去聆听互相呢？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伟大的计划的，但我们有没有聆听彼此的能力呢？我们无法。如果我们不听别人的声音，我们是无法成立一个团队的。但如果我们可以做到的话，我告诉你，神在你的生命的计划是极其重要的，甚至能够改变历史，影响世代。阿门。记得去年四月份的时候，在非洲开展医疗宣教的梦想。这个时候我们认识到多哥，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大酋长，在那个时候他看到我们生命河对非洲的爱心和长年的关注。这个大酋长就很感动，因此就邀请我们的短宣队去到他们的、 好似皇宫咁样啦，去佢嗰度一齐聚会啦，吓，我哋都好，我哋非常之受宠若惊。后来咧，呢位大酋长加了一句话：我哋要我在城市嗰度预备一块地俾你哋，俾你哋盖学校、起学校或者医院。若果系你，你会点啊？你个反应会点啊？对我嚟讲，佢非常非常之大啊！我压力。点解咧？我哋开始想，如果要我哋晚餐嘅时候咧，表现得唔好嘅话咧，我呢块地咧就冇咗噶啦。另外咧，如果我收咗佢个地啊，收咗呢块地嘅话，系咪啊？我以后嘅咩嘢我都要答应佢咧？你在生命当中可能有些礼物你是很难收的，如果我不答应他的话，这样那餐是会成为我最后的晚餐。在那里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是好就算了，但我带一个团队去的，我当时真的非常非常之紧张，我怎么好呢？我于是我向神大大地呼求，大胆祷告啊！你救我啦！我而且我拼命咁样咧，系发呢个信息俾所有能够为我祷告嘅人，飞扬啊、祭拜团啊、宣教部啊，同埋所教会所有嘅牧师啊，全部都传啦。我亦都传俾我亦都传俾非洲嘅几位我认识嘅牧师。我同佢哋讲。我在非洲文化里面送地是代表什么呢？我可不可以不收呢？他们一致都回答，你最好不要不收。同时，我也是传信息给我在职场非常有经验的一些牧者、导师啊，咁样感谢神，我哋有个团队啊。嗰时候啊，我聆听嘅能力超强啊，所以喺皇宫之前咧，个30分钟咧，我收到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信息，我收到一份一个好简单但系好重要嘅简讯。这个一个原来呢由欧文弟兄他说，你不要一直想着那块地，土地不是最有价值的，最有价值的就是土地上面的百姓，专注在百姓身上。哦，我当时我的心安静落嚟啦，全部平静啦。我去非洲唔系就系为咗非洲上边嘅百姓咩？嗰个晚上系我一生当中最难忘嘅晚上之一吓，系我最难忘嘅，因为嗰晚我嘅演讲咧系实在太精彩啦。嗰晚上。神的爱和盼望充满了现场，所以我知道神已经得着，他已经得到神心里面的那块地，感谢神。那晚我对地这个字一字不提，我觉得这个酋长是很惊讶的。现在我们的关系非常之美好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一个团队是一起跟你是侍奉，你说多么宝贵呢？ 我哋谂到 Sakina， 我哋成立咗一周年，我哋就不断咁样建立我哋嘅团队，去神喺度教导我哋点去建立。过去嘅一年，我哋相信对全教会嚟讲咧，系一个好大嘅挑战。一方面，我哋 每一个环节咧，都好似得到一个新嘅场地同埋新嘅计划。无论喺器材啊、场地啊，都系好多要嘅改变，同埋咧系适应嘅。改变系唔容易嘅，连煮咖啡嘅团队咧都系有一个好大嘅挑战。同一个时间要让1000个人同时喝咖啡，而且要配上1000份的点心，而且呢当1000人一起来喝咖啡的时候，要保持干净整齐，真的非常有挑战的事，是不是？30分之中之后呢，再换一些人了，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啊。如果你过去一年有喝咖啡的话呢，你要用最大的掌声去多谢他们。事实上，我们每一个主日，我们每星期呢都有大概200人呢是做义工的，200多位应在适应改变，觉得不舒服的人呢一起 去侍奉，是非常之大的挑战。好吧，我们一起为侍奉的弟兄姊妹呢是鼓掌，多谢你们。上帝为我们预备一位强而有力的团队，去成就他在我们 的意象和使命。我们一起去歌颂祂的荣耀。5000人的教会一定要发生。不但如此，一代又一代的5000人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最后呢，清晰的意象要完成于上帝的时间。清晰的意象完成于上帝的时间。我们如果有计划和梦想，这个计划呢是赶不上变化的。有时候呢梦想 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那样，我们的盼望和信息好像越来越渺小。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好呢？ 我爸爸曾经话俾我听，话俾我听佢嘅生命嘅故事。今天我亦都同大家分享当年嘅梦想。当年嘅梦想好似远离嘅时候，我哋要先求神嘅国同埋义。好啦，我一齐讲，先要求神嘅国同埋义。我爸爸喺国小嘅时候。在小学的时候，因为美国的宣教士带领他的全家信主了。我爸爸呢就很小就有一个心愿，他就想着自己呢要成为一个医生，所以他就可以去非洲去宣教了。但是呢在17岁的时候，他真的考上了台大医科。但是很可惜，在同样的时候他发觉他自己有色盲，所以他人生的梦想本来可以实现的时候，但也同样是他破灭的时候。他那时候很难过很难过，但是那时候他对主说，我们的梦想好像是告一段落了， 但我为你来梦想了，所以他终其一生帮助一些直堂啊、宣教啊，在台湾的呢，帮助这个原居民成立教会，亦都成为了孤儿院的执事。我记得在我家姐结婚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家庭聚会，她说给我们听，她说她一生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就是先求神的国和义，然后这样的话，神是会将一切都会加于给你的。没想到在53年之后，他17岁的他的梦想，在17岁的梦想是破灭了。但是在70岁的时候，他的儿子在非洲跟他成立了一个医务所。这个事在任何人的计划之外，我在国事的时候，我的老师都曾经问我志愿，我就说我自己想做医生啊。王亚臣，你要做医生？你不要把人医死就好了。因为我的成绩是不太可能，神做万物各按其事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神的确在你的心中放下他的计划，你亦的确为神而梦想，但是神始终的作为，人是不能够参透到。神在你生命是有计划的，但是时间就在他的手里面。我看看一张照片，我们的王志平区牧在高科技公司那里做一个高级主管的。好感谢神，他找到人生的呼召，跟我们一起去非洲加纳那里建立一间高科技的训练学校。我们很盼望很多人都可以有一个更高的呼求。我们会为你神会为你开遍这个道路的。你看看相后面呢，还有故事的、哦。你看到我呢坐在这里跟一个非洲人在这里聊天。你看到眼镜就知道是我了。这个人呢是多哥的发言人来的。教育的发言人。我问他，长官，我们在多哥有职业学校，有诊所，其实有没有可能我们有一天可以成立一个医学院呢？那个长官说，如果有执照的医生，你们已经可以成立医学院了。我就想到53年我爸爸被这个医学院所拒绝了。53年后他的仔呢就在非洲想着成立这个医学院。我就想跟我爸爸说，我们的学校应该会收你。 当时的意象和无常结合的时候，你就得着了人生的方向。在神的时候，他必定会让万事成为美好。好，让我们进入2020年的时候，选择美善的，他永远在你生命中掌权的。谦卑地来聆听吧，你的人生可以是很精彩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慈爱的神，你是我们生命河的大牧者，你说你的羊会认得你的声音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准备迈入2020年，但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将我们生命中又大又难的事帮我们解决，让我们一生去跟随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命，阿门。